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学习教会的会友课第五课。我们第五课的主题是认识教会的治理规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教会的君王，我们是你的子民，你借着圣灵和圣道来治理牧养你自己的教会，使我们也借着圣灵和圣道来降服在你的主权之下，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常常都需要在你的真道当中来行事为人，你的教会也是如此，就求主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在第一课当中，我们讲到认识教会的信仰告白，这是教会的整个的教义的根基和体系。在第二课当中，我们讲到认识教会的会友盟约，这是地方教会的敬虔生活的样式。在第三课当中，我们讲到认识教会的历史，这是神恩典在教会当中呈现的样式。在第四课当中，我们讲到认识教会的神学宗派，这是我们知道一间教会如何的在整个的大公教会当中来定位自己。在第五课当中，今天我们来学习认识教会的治理规范。是的，信仰必然带来这个教义的体系，必然带来教会的敬虔生活样式。而一间教会只要聚在一起，就需要治理。我曾经特别提到过，无论是明文的还是这个潜在的，无论是有规范的还是一拍脑袋决定的，都是一种治理模式。连一个家庭都需要自己的治理的模式，一间教会同样如此。在教会历史上，通常有三种的治理模式，其实不止三种，只不过呢有许许多多的亚型啊，像这个新冠一样，对吧？有许许多的亚型，但是呢都可以归为这三种。第一种，主教制，也可以叫做君主制，它的特点是中央集权，权力集中在一个人那里，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第一种模式。第二种模式，会众制，也叫民主制，它的特点是权力分散，教会所有的决策取决于民意，就是所有人。通常我们会觉得在这两种之间给它找一个优劣，我们觉得第二种更好，对不对？抱歉，这可能是我们的想象。第二种产生过自由派神学，第一种的代表叫天主教。问大家，天主教跟自由派神学哪个更好？很明显天主教更好。你突然发现你都有点迷糊了，对不对？按我们的想法，第一种肯定糟糕透了，第二种肯定比较好，但是不一定。两种当然都有优点都有缺点，对吧？第三种叫长老制，也叫共和制。它的模式是教会治理的属灵权柄既不受托于一人，也不归属于全体会众。哎，你发现他既反对主教制，他也反对会众制。什么意思？如果归属于一人，我们对这一个人不放心；如果归属于所有人，我们对所有人不放心。那怎么办？而是因着圣灵的呼召，托付给了经过选举案例的牧师长老组成的教会议会。换句话说呢，通常来讲，治理教会的人确确实实应当是我们中间比较了解圣经，比较生命成熟，比较有属灵智慧，比较有爱心的人，对不对？应当是这样的人来治理教会。而这样的人通常是哪些人呢？就是经过会众选举案例的牧师长老，通常来讲是比较了解圣经，比较生命成熟，比较有属灵智慧的，对不对？常识来讲是这样子的。但是又不能是一个人，因为一个人总容易出问题， 所以圣经当中出现长老的时候呢，这个词都是复数的形式，通常都是复数的形式出现，指的是长老们，就是众人一起来做教会治理的决策。好，长老会的治理理念其中有四个，第一个叫做立宪式治理。什么意思呢？就是圣职由会众 选举产生，长老受章程约束，这叫立宪。就是不是人身传承，也不是暗箱操作，而是所有人共同决定这个人能不能做长老。是的，这是一个长老制圣职人员产生的途径。但是产生出来的长老也不是权力最大的，他的所有的决断都要受到章程的约束。第二，议会式治理，权柄职分归长老，怜悯职分归执事。意思是他们有分工，但是又是众多的长老和执事共同的来决断。第三，法庭式治理，长老守程序正义，信徒有良心自由。意思是长老做事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按规矩的按规矩来，那信徒做事呢，就是查验自己的良心，觉得安不安。你知道长老开会的时候主要的考察的是合不合程序，信徒判断这个事儿的时候主要考察的是心安不安，这就是区别，对不对啊？联邦式治理，堂会有独立的地位，区会有案例的权柄。那我下面会细致的解释这些哈，但是呢我先把这个概念给抛出来。那这一课关于教会的治理规范呢，我其实查了很多的资料，但是我至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比王牧的这个牧函和他对这件事情的讲座讲得更清晰的。所以今天晚上我打算用王牧的一篇牧函和一篇讲座的节选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教会治理的话题。好，第一篇是牧函的节选，叫做地方教会是家长制的吗？首先我来给家长制做一个定义，接下来全是王牧的牧函和他的讲座哈。他说，第一，如果家长制的意思指的是一位单独的大家长，就是这个一个人来治理，并要求全体成员都顺服一位领袖，那么教会尤其是长老会的共和原则是反对家长制的。并且你知道在所有教会治理的模式当中，长老会是最强烈反对家长制的宗派，因为他的天然骨子里都认为说这件事情是不可以的。所以呢，长老会在历史上有反对这个独裁专制者的卓越的见证啊。第二，如果家长制的意思是家长的个人权威而不是高于家长的法治权威来实行治理，那么教会尤其是长老会的议会和宪章的原则同样是反对家长制的。什么意思呢？你知道一位大家长来治理，全体成员顺服一个人，这违背的是长老会的议会和共和的原则，就是权力既不属于一人又不属于全体会众。如果是一位个人的权威大到一个地步高于法治的权威，什么叫法治的权威？就是章程，就是宪章，对不对啊？就是明文的规定，那么这个议会和宪章的原则就是反对家长制的。所以长老会的基本的原则呢有以下几个点。第一，教会宪章就是信条和章程的权威呢高于教会议会的权威，就是议会就是指的长老会，长老会嘛，但是宪章的权威高于议会的权威，议会的权威高于教会圣职的权威，尤其是牧师个人的权威。为什么？因为在中国教会通常来讲，是不是牧师个人的权威是比较大的？如果你说教会的议会高于圣职的权威，这个教会的议会高于执事的权威一点挑战都没有。对，所有人都会认为教会的议会高于执事的权威，教会的议会高于长老的权威也一点挑战都没有，所有人都会觉得说教会议会的权威高于长老的权威，就大家天然都会这样觉得。 但如果你说教会的议会高于牧师的权威，对很多教会来讲就是挑战，就是一人对抗整个议会，不是以一人对抗全世界，就是以一人对抗整个议会，就是我有什么一票否决权，这个就叫一人对抗整个议会，这个是讽刺的说法，就是议会是高于牧师个人权威的。第三，教会圣职，就是牧师长老职事的权威高于教会成员的权威，是的，这一点上或许对很多人来讲也是有点挑战，对不对？是的，圣职人员的权威在很多的判断上是高于单个的信徒的权威的。第四，这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信徒个人良心可以判断是否接纳顺服前面所有的权威。你发现最后信徒个人良心又成了最大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如果前面所有的权威做的都不符合圣经，都不符合真理，都不符合常识，都不符合事实的话，信徒个人良心是不是不服？当你不服的时候，你就可以反对前面所有的权威。有人勇敢一点，口上直接反对了；有人不勇敢一点，心里不接纳这间教会这个牧者。所以其实无论是口里反对了还是心里不接纳，其实在本质上都是他个人良心的判断否认了前面所有的权威，对不对？所以对长老会来讲，你要小心，虽然我们说章程的权威、议会的权威、圣职的权威，虽然前面这些权威都是事实，都要坚持，但你要知道这些权威如果不照真理而行的话，信徒个人良心会反对你前面所有的权威。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特别提到一点，尽管我们今天讲到天主教的这个教皇制度看起来是最接近家长制的，对不对？但要告诉你，连教宗的权威都跟中国的家长制教会不一样，教宗的权威都没有中国的家长制的大家长的权威大。为什么？因为教宗在诸多方面都是要受制于信经、信条、大公教会的决议、要理问答、主教会议的传统，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即使天主教的治理也多少具有圣经启示的那个独特性，虽然已经觉得很有趣，而不是中国文化传统当中那种帝王专制的那种特色，连天主教都不是这个。第三，如果家长制的意思指的是领袖人身的属性和权威的来源不受成员意见的影响，哦，这个就很糟糕了。一种世袭制或者一种自上而下的组织制度，那么教会尤其是长老会的选举制度是反对家长制的。什么意思？你有没有见过一些领袖，他的人身属性、他的权威来源是不受任何成员的意见影响的，任何成员的意见是动摇不了的，甚至当他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一种世袭制或者自上而下的组织制度的，就是他来任命你来干，没有商讨的余地的，就没有互动的，就是说这个互动是没有的。而选举制度能够反对家长制，为什么？很简单，很简单，因为长老会特别的强调一切的圣职都是地方教会的全体会众选举产生的结果。什么意思？牧师不是你自封的牧师，哎，各位，你们教会的牧师是自己找了一群按牧团的人来给他按一下他就成了牧师的吗？很明显不合法呀，是所有的会众一人一票投出来的，对不对？你们的长老、你们的执事是一人一票投出来的，对不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使徒行传当中地方教会的选举与圣灵的案例被视为同一件事。你还记不记得马提亚是被选出来的，但是又是被案例的，对不对？圣灵的案例跟众人的选举在那里重合了。如果连使徒们都需要经过这个选举的历程的话，我们中间有哪个人敢说自己比使徒们更属灵，说我们就不需要选举，我们祷告就可以了，我们祷告寻求神的旨意。通常这样呢，就是在寻求自己的旨意、自己的喜好、自己的习惯、自己的偏见。如果那是神的旨意，你相不相信上帝会透过众人的选举显明出来那是神的旨意？你相不相信？ 你觉得不靠谱，万一他们这个不体恤神的旨意怎么办？你咋就不觉得自己不靠谱，万一自己不体恤神的旨意怎么办呢？就我们比较担心别人不体恤神的旨意，我们不太担心自己不体恤神的旨意。所以很明显，在《使徒行传》当中的选举和圣灵的任命被视为同一件事情。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连天主教的教宗都是选出来的，你知道吗？都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的这个直接做梦出来的。就不要忘记，教宗的选举制度是在11世纪就开始的，就以1000年前教宗就开始选举制度出来了，这个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选举制度。所以按照上边三个定义，教会不是家长制的，而是与家长制相反的。但是王牧又提出了另外一个命题，他说呢，教会虽然不是家长制的，但教会一定是家庭式的。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是的，教会不是家长制的，但教会是家庭式的。什么意思呢？就上帝设立的三重治理，教会、家庭、教会、国家这三重治理当中，教会的治理，问大家，是跟家庭的治理更像，还是跟国家的治理更像？很明显，教会的治理更类似于家庭的治理。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教会是上帝从这个世界当中拣选分别出来的神圣的家族，对不对？教会与世界有截然不同的界限，教会被称之为神的家，对不对？这是一个家。因此教会的治理跟家庭的治理一样，是一个小共同体的治理，而不是像国家的治理那样是一个大共同体的治理。这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哈。什么叫做小共同体治理呢？在社会学上，小共同体指的是具有相同信仰、相同价值观、相同背景、相同偏好的单一的一群人，被称之为小共同体。问大家，家庭式是不是小共同体？就它的相似度非常高，对不对？问大家，国家是小共同体还是大共同体？大共同体，对不对？而大共同体指的是由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价值观、不同背景、不同偏好的多元人群组成的人，叫做大共同体。问大家，教会是小共同体还是大共同体？一主一信一喜一灵，全在强调一，对不对？一表达的是什么？是合一，是一样嘛，是相同嘛，同样的信心，同样的盼望，同样的爱，对不对？所以教会呢，像家庭一样，它是一个小共同体。好，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大共同体当中，就是在国家的这个大共同体当中，每个人都同意宗教自由这个原则，对不对？意思是在大共同体当中，每一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信仰的自由，就你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信或者不信，或者信哪种。但是问大家，在小共同体当中，小共同体的成员有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宗教自由？很明显，小共同体当中是没有这个自由的。这个可能有点挑战你，对不对？我举个例子，你绝不可以在教会里说我有自由相信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你压根没这个自由。如果你说你有自由相信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很明显教会可能就会觉得你不是基督徒，就会把你赶出这个小共同体，你就不属于这个小共同体的成员。这个虽然不叫劝惩，但是这个是教会认出了你是一个慕道朋友。所以一个慕道朋友很明显还尚未成为这个小共同体的成员，对不对？所以在小共同体当中，你自愿且必须按着小共同体的信仰准则去生活。哎，你发现没有，在当今中国社会，人们在大共同体当中没有自由，来到小共同体当中却主张自由，而所主张的自由呢，却是这个小共同体本来就不能赋予他的自由，就是这个小共同体本来在这个里面本来就没有这个自由，就是你没有自由相信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好， 再举个例子，在大共同体当中，自由意味着最大化的包容，最大化的接纳，对不对？就你说什么都行，只要你不犯罪，你随意有任何的异议，这个都应该被包容，对不对？但是在小共同体当中，自由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自由是你自愿加入和自愿离开的自由。意思是说，你一旦成为了基督教会的成员，那么你在教会当中就不再拥有宪法上赋予你的宗教信仰自由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从一种可选择的自由当中，自愿在诸多可选择的自由当中，自愿选择了特定的信仰，就是基督信仰。你一旦选择了基督信仰，你有没有发现你不再有选择其他信仰的自由了？你不能说我既选择基督信仰，又选择信佛教，又选择信道教。 你有没有这个自由？你真没这个自由。因为你一旦选择了那些，就不叫自由了，对不对？所以直到你放弃这个信仰或者背叛这个信仰之后，你才重新的回到大共同体当中。在那个大共同体当中，你重新拥有了信什么都可以的自由，对不对？但是在圣经上，那恰是一种不自由的状态。照样的，你一旦成为基督教会的成员，你在教会上也不再拥有宪法赋予你的言论自由了。为什么？因为你在无数的言论当中，在会友盟约当中立下了誓言，从此只宣讲符合圣经的言论。你不能说你支持同性恋。如果你说你支持同性恋，教会真的是要跟你谈话的。因为你在会友盟约当中，你立下了誓约，你要说那些符合圣经的言论，对不对？直到你违背誓言，脱离你所委身的教会的时候，你的言论不再被教会的会友盟约管束，仅仅被宪法来管束了。于是你就重新拥有了说什么都可以的自由。按照圣经，那恰恰是一种不自由的状态。好，那你突然发现，原来教会治理前面有那么多可梳理的东西，所以让我接下来用七个方面来阐述为什么教会治理的权威不是家长制的，但一定是家庭式的。这一点很重要。它为什么是家庭式的呢？第一，圣经既称教会是上帝的国，也称教会是上帝的家。这一点很有意思。国在新约时代是无形的，家在新约时代是有形的。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中，在使徒的书信当中，从没有直接以上帝的国来称有形的教会，全部都以上帝的家来称有形的教会。而上帝的国指的是无形教会，对不对？所以提前三章十五节，保罗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里指的是当时的教会。所以在书信当中称教会为上帝的家，这表明它是一个家庭。第二，在教牧书信当中，上帝以家庭治理的那种的见证和经历作为治理教会的资格和条件，你发现没有？就什么样的人能够做长老呢？你去公司应聘，他会不会问你一个问题，跟妻子关系好不好？不好不能录取你，会不会？没哪个公司会关心你跟妻子关系好不好。但你要选教会的长老，教会一定会问你跟妻子关系好不好，不好是不能做教会的长老。哎，你就发现了这个区别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在教会当中担任长老的，他在教会当中担任牧者的，在教会当中担任圣职的，他需要在他的家中有这样的治理的见证和经历。因为治理自己的家能治理的好，同样的治理什么 谁的家？神的家就能治理的好。有没有可能一个人跟他老婆关系不好，但是公司风生水起？有没有可能？非常有可能，99.9%的人都这样，对不对？公司越好跟老婆关系越不好。但是
我问大家，有没有可能一个牧师跟老婆关系非常的糟糕，离婚的边缘，但是他教会治理的非常好的？绝不可能。因为他跟老婆关系不好，他也不可能跟他的长老关系好，他也不可能治理好神的家，因为自己的家治理不好。所以你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是教会是家庭式的那个圣经根据，对不对？第三，圣经确实以男性为盟约的代表来作为家庭治理和教会治理共同的原则，你发现没有？在整个的家庭治理和教会治理当中，保罗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这个里面既可以应用到家庭治理当中，也同样可以应用到教会治理当中。第四，圣经当中也非常明确的提到牧师或者监督，把他们比喻为什么？会众属灵的父母，也将牧养和教导的服事比喻为属灵的生养。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家庭的场景，对不对？父母生养乳养自己的孩童，是不是一个家庭的场景？换句话说，教会治理是家庭式的。第五，圣经非常明确的把会众按着家庭成员的关系来称呼，比如说弟兄、姐妹、父老、小子，是不是这是一个家庭成员的称呼？换句话说，教会是一个家庭式的。第六，圣经在家庭和教会当中都设立了教导的权威和职分。问大家，在家庭当中教导的权威和职分是谁？父母嘛，对吧？或者说如果单说的话是父亲嘛，对吧？丈夫嘛，父亲、丈夫、父母是要教导自己的儿女的人。那在教会当中呢？牧师、长老，对不对？圣职人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是很明显的是一一对应的。第七，我们的要理问答也明确的把第五条诫命应用在了家庭、教会甚至国家的治理上，将对父母的尊重和对父母所传承的律法的顺从视为全部人类智慧和人伦美德的起点。请注意，第五条诫命是整个人类社会一切的秩序、顺服和美德的起点。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一切，这七条都表明教会是什么？家庭式的，而不是家长制的。哎，你有没有发现当今教会有两个极端？第一个，要么是家长制的，当走不下去了，家长制总有一天会走不下去，它就会变成了公司式的。小心哦，家长制是错的，公司式的也是错的，并且错得很离谱。从前20年用家长制来治理，乌七八糟，乌烟瘴气。然后现在觉得教会人越来越多，这种家长制越来越走不下去，还有一些教会就开始转变成公司式的。你知道什么叫公司式的吗？没有一丁点人情味，没有一丁点的爱心，不给恩典、爱心、人情味留一丁点的地步，全部都是这个像公司对待员工那样去对待。问题是这同样是错的。所以正确的是不是家长制，但是家庭式。好，只有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马太福音18章当中确立了与这整个世界都截然相反的一种处理教会内部的争议和犯罪的整个的程序。你会发现现代国家处理犯罪的程序是什么？就是诉讼、审判、这个刑罚的这样一个原则，对不对？但是我来为你读18章的15到18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其实这段经文讲的是教会治理，或者说这段经文讲的是处理犯罪、处理争议、处理矛盾纷争的原则，对不对？怎么处理呢？就是这里面有一个程序，或者这里面有个原则，如果你仔细读的话，这其实是一个家庭原则。如果他得罪你，按照世俗法律的原则直接告他，让他坐牢，这就是世俗法律，对不对？得罪我，伤害了我，告他，坐牢，完事了，哪有那么麻烦，对不对？但这里看起来好麻烦哟。先只有他和你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听你就结束了，就得回自己的弟兄，关系恢复，彼此相爱，从此接过去了。不听你，再找一两个人同去，再去定准这件事儿。听你，这事就过去了；若不听，再去告诉教会；听教会，这事就过去了；若不听教会，教会来看他像税吏和外邦人一样赶出小共同体，对不对？你突然发现这里好麻烦，对不对？一来二回，三来四回，为什么有这个麻烦？很简单，因为这就是家庭的原则。家庭里处理矛盾纷争是不是显得就是这么麻烦？你仔细想一想，比如说一个人对妈妈有意见，他会不会在家庭里展开公开的辩论，或者在家庭里起诉他的母亲，或者在家庭里直接让他父亲说，哎，我罗列了十条理由，妈妈犯罪了，请父亲现在打母亲三巴掌。他不会这样干，对不对？他通常会怎么干？吃完饭之后找母亲去下去散个步，对不对？聊聊天，然后聊着聊着还鼻子一把泪一把的，聊着聊着还抱一抱。这就是家庭原则。即使忍不住在餐桌上爆发了，会不会在餐桌上直接来开始这个公开辩论谁对谁错？通常也不是这样的，而是怎么样？而是这个时候爸爸会说，哎呀，先吃饭先吃饭啊，干嘛先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约着两家一起去逛超市，对吧？这就是家庭处理的原则嘛。所以主耶稣的命令是什么？在一间堂会之内，在一间教会之内，你必须用家庭式的方式去对待你的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就是当你去面对这一个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的时候，你必须像对待你的家人那样去爱他，跟他聊，关心他，辅导他，帮助他。同样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呢，特别立下了这样一个，如果前面讲的是一个爱和帮助的话，在哥林多前书另外一处呢，讲的是家庭式的判断，家庭式的治理。他说第六章第一节和六到八节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你们竟是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哎，如果十八章的马太福音那里讲的是一个爱的原则，这里讲的是一个法庭的原则。在教会的法庭的原则上是什么？他强调了两个，第一个是闭嘴的原则，你发现没有？什么意思？什么叫闭嘴的原则？就是怎敢在不信的人面前求审，诉说弟兄的不是呢？第二个是什么？是吃亏的原则，就是他认为说呢，弟兄的情义应该高于利益，饶恕应该高于权力的主张。当面对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恰恰就是家庭的原则？家庭是不是情义高于利益，饶恕高于权力？当然母亲累了一天了，有没有权利休息？当然有权利休息，但是这个时候为了照顾孩子，为了照顾丈夫，她好像再一次忍着疲惫又去服侍他们。这就是家庭的原则嘛。所以这两个原则显出了教会那个小共同体的原则，就跟家庭一样，它是一个小共同体，它看起来有点不符合大共同体的游戏规则，对不对？ 大公同体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就是错了打，就是基本上就是犯罪审判，违背规则受罚，这就是基本上直来直往，没有一点复杂，对不对？但是无论是在家庭当中还是在教会当中，好像都没有那么直来直往，从犯错到打他之间好像要走很曲折的道路。而这个曲折道路叫什么？叫爱心嘛。这个曲折道路叫什么？叫忍耐嘛。这个曲折道路叫什么？叫舍己啊。这个曲折道路叫什么？叫给恩典留下空间。这就是为什么从犯错到打他之间，无论是在家庭当中还是在教会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中间有曲折道路？但是在社会上不一样，你违规停车一个条贴上来必须交100块钱罚款，犯错违规停车打交100块钱罚款，中间没有一丝一毫的曲折道路，对不对？ 一点曲折都没有，直接从 A 到 B。 所以家庭和教会看起来不是这样的。最后让我提出一个更根本性的命题，来解释为什么教会不是家长制的，但又必须是家庭式的。这样说，其实教会在本质上是家长制的，但是家长不是你，不是我，不是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这个家长就是我主耶稣基督。你必须承认他在教会当中有最高的权威，他是我们共同的家长。希伯来书3:6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他是治理神的家的那一位家长。第二，教会在本质上不仅是家长制的，这个家长是基督，也是元首制的，或者君主制的，或者是帝国制的。教会是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是我们的君王，是我们的帝，这个国王，对不对？第三，教会在任何意义上既不是一个民国，也不是一个共和国，实际上教会是唯一的一个帝国。帝国的意思是什么？你有元首，你有君王，你有一个最高的权威，并且那个权威是任何人都不可动摇的，那个权威就是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才知道说我们这一群人，牧师与会众，父老与小子，弟兄和姊妹，都是以上帝为我们的父，以基督为我们的王。只有在这样一个彼此手足当中，以基我们这班人才组成了 一间像家庭一样的，就家庭式的教会，又不是家长制的教会。因为你只有更深的认识唯独基督而不是任何人是教会的家长的时候，我们反而才能更深的认识到教会的治理必然是充满恩典又充满家庭式的那个治理的管道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有另外一篇牧函叫做什么是长老会精神，使徒行传20:28，圣灵立你们，这里当时的处境就是以弗所的众长老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在教会治理当中呢，你知道有一个身份是非常关键的，叫什么？叫长老，对不对？叫长老。那这节经文在提到，这两节经文提到，第一，长老要为你们的灵魂负责。第二，长老为灵魂负责的主要的方式是什么呢？是牧养。那王牧在这篇牧函特别提到说呢，牧师是一种特别的长老，他主要负责教导和施行圣礼。通常所说的长老呢，在一般情形下不负责教导和施行圣礼，而是与牧师一同分担牧养群羊的责任，并通过议会共同治理教会。这段话如果比较难懂的话呢，他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长老会传统的区分，被称为叫做 2.5 的模式。先说 2.0， 再说 3.0， 你知道 2.0 也是不对的， 3.0 也是不对的，所以呢中间的 2.5 才是对的。好，先说 2.0 是什么意思。2.0 的意思呢，就是认为在教会当中 只有长老和就是长老和执事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圣职，而在长老中间，牧师的权责和其他长老没有任何的区分。这是 2.0， 意思是呢，在 2.0 版本当中尽量的淡化教导长老，就牧师也是长老哈，叫教导长老和治理长老的差异，就是根本没有差异，这就是 2.0 的意思。而我们不是 2.0， 对不对？好，再说 3.0， 3.0 的模式刚刚相反。 3.0 认为牧师就是教导长老与长老就是治理长老的差异大到一个地步，几乎可以看为牧师、长老、执事三种职分。这种差异就是尽量强调教导长老和治理长老的差异，差异到一个地步，几乎是两种职分。哎，我们也不是 3.0。 那么什么叫 2.5 呢？ 2.5 的意思是我们认为在 众长老在议会治理中有同等份额的决策权，在开会的时候一人一票平等决策。什么意思？牧师不会有两票，长老也不会有 0.5 票，牧师和长老有同等份额的决策权，表明的是什么？表明他们是同一种职分，都是长老，表明他们是在教会议会的治理当中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个决策权。但是呢，同时呢，主任牧师又是与全体会众建立牧养关系的牧者，而这里的全体会众也包括长老，因为长老就是全体会众的代表嘛，被称为平信徒领袖嘛。所以呢，主任牧师又是与全体会众建立关系的牧者，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牧师又是长老们的牧师，长老们也接受牧师的教导和带领。哎，你突然发现这里就有重合，对不对？一方面牧师好像要带领和教导牧养长老，但另外一方面这是在其他的场合，但是在开会当中，牧师跟长老又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一个的属灵权柄。所以呢，加尔文曾经做过非常精彩的描述，说混合体制才是最好的体制。为什么？因为它足够混合，你发现没有？它足够交叉，它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件事如果你一旦简单粗暴化去处理的时候，它就一定产生了我们以为的那个模式，对不对？好，所以呢，关于牧师如何教导圣经，包括拟定讲道计划、预备讲道、执行圣礼、给会众祝福，这些不是长老会开会决定的，这是牧师来领受上帝的呼召，来做出他如何讲道、如何祝福、如何执行圣礼的，对不对？啊，这就是为什么呢？那王牧特别提到呢，他说 2.0 版本的意思非常有意思哈。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一位被案例的长老也不能定期对会众讲道，除非他在区会通过了传道资格的考试，并受主任牧师的委托和督导。你会发现他做出的这一个清晰的区分，对整个长老会几乎梳理了这个牧师跟长老之间的差异。但是呢，他又不断地告诉我们说，在长老会的议会当中，在开会当中，在施行权柄、施行治理当中，他们又是啊一模一样的，在开会当中一人一票的。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一位案例的长老也不能掰饼祝福，除非受主任牧师的委托，并在牧师不缺席的情况下代为施行。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长老会的治理当中呢，用两个概念来区分牧师跟长老的不同的权责，一个叫做 several power， 就是单独的权柄，另外一个叫做 a joint power， 叫做联手的权柄。什么叫做单独的权柄？什么叫做联手的权柄呢？单独的权柄指的是一个人就有这个权柄。哎，在教会治理当中，你第一次听说一个人就有权柄，对不对？也不是第一次听说，家长制就都是一个人就有权柄，他一个人可以决断所有的事儿。但这里不是指的那个，这里单独的权柄讲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圣道的传讲和圣礼的施行，就圣道的传讲和圣礼的施行这个事儿是单独的权柄，就是一个人来就可以做的事儿啊。在一间堂会当中，被呼召的牧师拥有这一个单独的权柄，就是圣道的传讲和圣礼的施行。 所以呢，王牧特别提到说，在这一个牧职的权柄之下，牧师对长老们的教导和训练，使他们与自己分担牧养的责任，几乎是牧师最重要的牧养工作之一。第二个权柄叫做联手的权柄，就是指的开会、议会、治理、决断教会的事，就是开长老会。开长老会涉及到所有决断的事情的时候，牧师能不能一个人干？不能。但讲道的时候他能不能一个人干？施行圣礼的时候能不能一个人干？因为那属于单独的权柄。但是涉及到教会的判断治理的时候，比如说对教义的判断、对教会成员的劝惩、对重大教产的决策、对教会圣职的呼召、对圣职的罢免等等，这些全部都属于教会治理，对不对？而这个权柄属于议会，就是是牧师跟长老共同执行的，就牧师一个人永远都不能做这些事，长老一个人也永远不能做这些事，是整个议会共同的来做这些事。所以呢，他特别的提到呢，长老会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就是第一，在权威上是宪章主义。什么叫做权威上是宪章主义？在一间教会最大的权威永远都不是牧师，也不是长老。他梳理了几个权威哈，从上到下的权威，第一，最高的权威是啊，圣经的权威。第二，圣经的权威高于信经信条的权威，对不对？但是信经信条的权威又高于宪章的权威，宪章的权威又高于教会啊议会的权威，教会议会的权威高于圣职的权威，这圣职就是指的牧师长老执事，对不对？而圣职的权威高于个别会众的权威。最后一句，个别会众的良心又可以检视前面一切的权威，又回来了，对不对？啊，你突然发现这个就够复杂了。如果是单向度的，就从圣经到你，你觉得你就是最低的，对吧？反正有话也没法说了，我是最低的。抱歉，这个最低的权威又可以反过来检视前面所有的权威。它一旦复杂，它才是一个好的政体。所以呢，第二呢，在结构上它是一个混合政体。加尔文这样说，最好的政体就是混合政体，最好的混合政体就是长老会。什么叫做混合政体呢？我给你解释一下，长老会的治理呢，它几乎同时具有主教制、会众制和民主制的这个共和制和民主制的三种特质，它几乎都有。第一，君主制特征它有，就主任牧师带领的制度。第二，贵族制的特征它有，就众长老议会来决议所有关于教会治理的这个事情。第三，民主制的特质它也有，就是会有大会对圣职进行选举或者解除牧养关系，这就是民主嘛，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三种制度长老会都有，为什么？因为它足够的混合。哇，你越听越有点乱，对不对？你们不是说长老会就是强调着这个代议制吗？长老会不仅有代议制，长老会还有民主制的特征，就会有大会嘛，选举嘛。长老会还有这个贵族制的特征，就是众长老的议会嘛。长老会还有君主制的特征，就主任牧师的带领嘛。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个事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在 2.5 版本的长老会的模式当中，主任牧师是长老会的召集人、会议的主席，但是同时他又是长老会的成员之一，他不能因为他是主席就多有一票，他既是主席，但是他又是成员之一，只是因着他执行圣言和圣礼的职分而作为平等中的首席，只是因为这个。而在开会的时候，他在平等的治理权柄当中没有行政上的上下级的关系。在开会的时候，牧师长老、众牧师、众长老之间没有行政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只有这个一人一票的平等的权利的关系。所以他只能用说服的方式，而不能用命令的方式来带领议会来开会。同时呢， 牧师和整个议会的决策又必须顺服在教会的宪章之下，是不是整个议会的决策就是一间教会当中最大的了？不是的。如果整个议会的决策是违背章程的，那么这个决策要被否定、推翻、重新做决策。如果这本章程是违背信经信条的，那这本章程就需要被修订。如果信经信条你能证明出来这句话这个用词是违背圣经的，那么这个信经信条可能就我们这个宗派就不会接纳它，对不对？你突然发现它一级级的往上推的时候，是不是越往上越严谨？你相不相信众牧师众长老开会做的决策比一个人拍板想出来的更严谨？必然的。你相不相信这个成文字的宪章比众长老的开会更严谨？必然的。你相不相信信经信条比宪章更严谨？你相不相信圣经比信经信条更严谨？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呈现出来这种一级一级的权威，并且每一级权威都怀着谦卑顺服的心态去审查自己有限的权威。请注意，这一级的权威其实是有限的，它是需要被不断地审查的。而全体的议会就是牧师长老也又同时必须由全体的会众产生，从全体的会众当中选举产生，也可以被全体的会众解除，对不对？我后来仔细读了一下咱们的智慧章程，你们是可以解除这间教会的任何一位牧师长老的。我仔细的读了一下，真的，召开会有大会，当然这个程序还是比较复杂哈，真的比较复杂，你不要这个三个小时搞定这个事儿哈，三个月能搞定就不错了，就这个程序真的很复杂，但是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一个圣约共同体，你会发现在整个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对我们来讲都是极其陌生的。一方面我们没有这样经历，另一方面呢，我们又觉得它很复杂。很复杂就表达了什么？很复杂表达的是它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上帝的真道恩典留有足够的空间。很简单的东西都是人想出来的，很复杂是因为他仔细的阅读圣经解经之后不得不得出这个复杂的结论来。因为圣经的真理太过于丰富，当他严谨的对待圣经的时候，就只能得出一个复杂的结论，而不能得出一个过于简单粗暴的结论。而这一个治理的模式在今日的中国长老会精神来对我们来讲，有文本没样本，有规范没模范。所以我郑重地邀请恩约归正教会的每一位委身的会友，认真地思考并理解什么是长老会的精神，并且渴望委身在这一个圣约群体、圣约家庭当中。最后，我要花几分钟的时间来再一次地用王牧的这一篇的讲座，他讲到教会治理的七层权威，我再梳理一遍。长老会是君主立宪下的代议制。君主指的是谁呢？君主指的是基督为王。立宪这个宪章指的是谁呢？指的是圣经的原则。代议这个代议指的是谁呢？众长老的合议。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个本身就挺复杂了，对不对？既有君主，又有宪章，又有合议。所以长老会的权威自上而下总共有七层权威，他们分别是，我前面我提到了，但是我稍微详细讲这七层权威。第一层权威，最高的权威是圣经的权威。教会最高的权威当然是基督的权威，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那一位看不见的基督如何在教会当中呈现出那个看得见的权威呢？你说你不体恤基督的心意，到底什么是基督的心意呢？那就是明文记载的圣经，对不对？所以基督为王的权威落实下来就是圣经的权威。如果一间教会不相信圣经无误，不相信圣经是这间教会的根基，不相信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和准则，我告诉你，无论他用哪一种教会治理，他都不是主的教会。无论哪一种教会治理都不是，因为他压根儿不信圣经嘛， 他的问题就不是教会治理的问题了，他的问题是他压根儿不是教会了。所以我们认为教会在本质上是没有立法权的。什么意思？就教会不能创制出一套律法来，法律来。教会是根据圣经来治理教会，或者说是对那个圣经那个宪法的解读。你知道每个国家都有宪法，对不对？圣经就是我们的宪法，但是对宪法的解读就产生了这个宪章，对不对？教会的章程。所以教会的任何制度任何规章都是必须是以圣经为根据的。所以各位会友，如果你在读我们宪章当中，只要你找出来任何一句话说你觉得不符合圣经，拿过来给我看。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只有圣经授权才可以做，没有圣经授权就不能做。这就是长老会的圣经的权威的那个法治的精神。这是第一层的权威，圣经的权威。第二层的权威叫做教义的权威。但你知道，当教会产生争议的时候，我们总不能每一次都从创世纪第一章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来确定这个争议怎么解决，对不对？你总不能每一次都这样做。那怎么办呢？圣经的权威往下落的时候，第二层权威又产生了。这一层权威叫做啊，教义的权威。就是大公教会，不是你们教会哦，不是我们教会，不是一间教会，是整个主基督的大公教会公认的信经信条的权威。比如说四大信经，我们熟知的使徒信经有没有权威呢？很明显它有权威啊。就是只要你不任性使徒信经的任何一条，几乎就等同于异端了呀，对不对？很明显它就是有权威的，对不对？而比如说再比如说改革宗长老会认同威斯敏斯特信条，在这个教义权威之下，它伏在圣经之下，就教会就可以进入具体的治理的那一个环节当中了。比如说再举一个例子，威斯敏斯特信条论圣经的时候，第一章讲了一个简单的权威的排序。他提到呢，第一，圣经无误的真理是最高的权威，其次是大公教会的信经信条，再后是古代作者的意见，就是古教父们的开会产生的那些的决议，再之后是世人的教训。什么叫世人的教训？就是健全常识，就常识也是一个权威。读经如果都违背常识了，可能也有点问题。再最后才是个人的主张，这里的个人也包括牧师的个人，牧师也是个人，对不对？牧师的主张也叫个人的主张，这个是在信条当中是最低级的权威。好，除了教义的权威之外，第三层的权威叫做宪章的权威，就是将圣经的无误以及在圣经权威之下大公教会公认的教义权威，一旦落实到地方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会称之为叫做宪章的权威。因为在一个一间一间的具体的教会当中，在长老会里面，每一个人都需要服从宪章的权威。所以多说一句，对整个中国教会来讲，最重要的我认为是牧师要服从宪章的权威。对整个中国教会来讲，最最重要的是主任牧师要服从宪章的权威，不然就没人治得了他。真的，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还不够具体，这样说才够具体。因为那个宪章的权威，一般弟兄姊妹是没资格反对的，反对也无效。但当牧师不照宪章来的时候，通常带来的破坏性的影响会非常非常巨大。即使大家反对这位牧师，给这间教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是不是非常的巨大？当然非常的巨大。所以宪章的权威。第四层叫做议会的权威，就是教会已经成文的宪章的权威之下是教会的议会。教会的议会是根据那个宪章来开会，对不对？所以长老会的意思绝不是说议会最大，议会上面还有三层权威：圣经的权威、教义的权威、宪章的权威。说个比较这个听得懂的，就是能说话能变动的长老们要顺服不能说话不能变动的已写成的宪章，就能说话的顺服不能说话的啊。为什么？因为能说话的会变，不能说话的通常不会变，对不对？会变的要顺从那不会变的。 你知道现代民主的观念基本上认为是议会最大，几乎现代整个西方国家认为议会最大，对不对？但是呢，如果去掉了前三层的权威之后的议会民主制度，也有可能沦为一种议会的专制。什么叫议会的专制？就是如果你去掉了前三层的权威，你不尊重圣经，你不尊重教义系统，你不尊重宪章了，议会有没有可能集体犯罪？有可能啊，集体犯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突然发现议会的权威是第四层的权威，但是即使是第四层它也是相当大的，对不对？那第四层往下呢，第五层的权威叫做规章的权威，请注意宪章跟规章是不一样的哈。那规章的权威就是在众长老的合议之下呢，通过的规章也有权威，因为规章也是一份规范性的文件嘛。比如说我们教会决定这个打扫卫生是需要每一个组都参与的，请问这个决定有没有权威？但是这个决定的权威可不可变动？可变动，但是这个权威是有权威的。我问大家，这个规章的权威可不可以被修改？可以被修改，但是在没有议会在没有修改它之前，它是不是应当得到每一个人的尊重和执行？是的。好，你会发现哈，连牧师个人，你说比如说教会决定每一个小组都要轮流打扫卫生，这个叫做规章，这个不叫宪章，这是堂会的规章，就是会堂管理的一个规章。这个规章能不能牧师在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他来反对说，好，我们教会这三位弟兄姊妹可以不参加打扫卫生，能不能这样？为什么不能？因为在这个规章没有修改之前，这个规章是有效的，对不对？但是呢，牧师是真的有牧者的心肠，他真的看见这三位弟兄姊妹年老体弱，腿脚不方便，并且还有哮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真的觉得这三位弟兄姊妹不参加打扫卫生，既是智慧的，又是合理的，又是充满爱心的，对不对？于是长老们开会重新制定规章，说是的，原则上每一个小组都要轮流打扫卫生，但是我们中间年老体弱者可以不参加打扫卫生。哎，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个看起来有点细，对不对？但是这个事儿看起来很需要，就是议会不仅牧师一个人哈，议会制定的规章在议会没有修订它之前，不仅牧师一个人要遵守，连整个议会都要遵守，就除非它被修订了，在没有修订之前连整个议会都要遵守它啊。这就是第五条，规章的权威，这第五层。第六层呢，王牧说叫做牧师的权威。那你看哈，圣经的权威，教义的权威，就是信经信条。第三层叫做这一个教义的权威是第二层，第三层叫做宪章的权威，第四层叫做议会的权威，第五层叫做规章，就是那种堂会的具体的事物的规章，第六层叫做牧师的权威。当教会顺服在前五层权威之下的时候呢，王牧特别提到说，确实牧师有一种个别的其他的长老、执事、同工和信徒没有的属灵权威，这个权威叫什么呢？没有你想的那么大，就是讲道和施行圣礼，就是讲道和施行圣礼的权威啊。那这个权威呢，就是意思是牧师怎么讲道，不是长老会开会来决定的。哎，你必须这样用词，你必须这样遣词造句，你必须讲这样的话，是不是每个牧师讲道之前，长老会不会开会给他规定说用词遣词造句？不会吧？不会，你们的经验也不会嘛。啊，但是如果牧师的讲道出现了教义的问题，出现了解经的问题，出现了错误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被整个议会来督责、来质询、来询问？是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了。但是关于他怎么他掰饼是怎么举多高，他饼掰得多碎，他这个杯怎么发，这个还真没法规定。这个就是牧师个人想怎么，也不是想怎么干怎么干，他就是照着他认为最庄严最神圣的那个做法去干就可以了，那个就是上帝赋予他的牧师个人的权威。 怎么执行圣礼，怎么讲道，怎么遣词造句，那他就照着呼召去干就可以了。直到他出现了原则性错误的时候，整个那区会要去督导他，要去纠正他，那整个堂会的议会也要去跟他来聊天，对不对？这就是牧师个人的权威。那第七层权威，最后一层，叫做信徒个人的良心的权威。好，长老会的七层权威，每一层权威都很重要，特别是第七层的权威也相当的重要。就是虽然它是最后一层的权威，但是它相当的重要，就是基督徒个人的良心的权威。个人良心要绝对顺服在第一层权威之下。大家还记得第一层权威是什么吗？圣经的权威。是的，个人良心必须绝对的顺服在圣经的权威之下，但是个人良心要相对顺服在中间五层的权威之下，不是不顺服，也不是绝对的顺服。请注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是上帝在每一个人心中掌权的表现。因为有些时刻你不得不承认，上帝可以使用一个人良心的权威对抗整间教会，甚至对抗全世界，比如马丁路德。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了，从第一层权威到最后一层权威，它确实有一个清楚的次序。这个清楚的次序是什么？权威度越来越低，对不对？从第一层到第七层，权威度越来越低。但是有的时候呢，第七层权威又会反上来反对除了圣经之外的任何一个层级的权威。就第七层权威可以反对前面除了圣经之外的任何一个层级的权威。个人的良心的权威当然是最低的权威，但是在特殊情况之下，这个最低的权威将一路披荆斩棘，跨越前面所有的权威。这是你不得不承认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叫互动嘛。好，如果个人良心越过了第一层圣经的权威，那你就沦为异教了，对不对？如果个人良心越过了第二层教义的权威，那你就成异端了，对不对？是的，你不承认使徒信经，基本上就异端了嘛。如果个人良心越过了第三层宪章的权威，通常就会爆发宗教改革。如果个人良心越过了第四层议会的权威，就会产生新的宗派嘛，对不对？如果个人良心越过了第五层规章的权威，就会建立新教会嘛，就建立一个新的教会，不一定产生新宗派。他也认同长老会，你也认同长老会，但是就得建立一个新教会，怎么说都没用。如果个人良心越过了第六层牧师的权威，就会导致分裂教会，或者带来教会的复兴。我觉得这个括号应该加上，考量再三，我觉得应该加上，要么是分裂教会，要么是教会复兴。所以反对牧师只有这两个结果五十五十，对不对？但是我要提到，个人良心可以一路往前披荆斩棘，但是你要小心，越往上越危险。反对牧师的危险性比较小，但是反对信经信条的危险性啊比较大。另一个方面，假如第四这一个方面也非常的重要，假如第七层的权威，就是个人良心的权威彻底消失了，会怎么办？我告诉你，上述的任何权威将不复存在。这就是第七层权威的重要性。如果个人良心的权威消失了，就是个人良心严重受瑕疵，没有一丁点判断的能力，没有一丁点可以反对的能力的话，没有一丁点可以判断任何权威的能力的话，那上面的所有权威将不复存在。为什么？因为当人心没有办法判断是非对错的时候，你给他说圣经好，他也不觉得好，他觉得圣经好跟牧师好，还指不定牧师比圣经好呢，对不对？因为他没法判断嘛。如果个人良心权威消失之后，你告诉他圣经好，你也告诉他牧师好，但在他心里觉得牧师还是比圣经好一点。为什么？因为牧师可见嘛。如果圣经有点太夸张的话，说信条嘛，牧师还是比信条好一点。信条我都不认识， 我都没读过，但牧师天天请我吃饭嘛，对不对？啊，还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你突然发现个人良心的权威就非常重要了，他必须判断，他需要时时刻刻做判断，对不对？第二，个人良心权威丧失不仅是指的没有判断，还指的不服。如果个人良心不服任何权威的话，个人良心的权威也消失了，你发现没有？如果他什么权威都不服，是不是也消失了？因为当人心不服的时候，你在他面前什么权威都没有。你说圣经宝贵，他觉得就是人的著作，你说圣经对他有权威吗？没权威吧。你说信条宝贵，他觉得就是人写的，你说信条对他有权威吗？没权威吧。你说这个牧师很好，他说哎，谁不知道他，你说这个牧师有权威吗？没权威吧。所以长老会强调，从圣经权威一路往下，最后个人的权威又直接被上帝统治。记住这一点，长老会的权威从圣经一路往下到个人，但是最终个人的权威直接被上帝统治，就是你要必须忠实于上帝圣灵在你心中的那个良心的声音来判断说我接不接纳这件事。但是我要提到一个危险的事情，在宗教改革之前，几乎很少发生第七层权威向上移动的情况。什么意思呢？因为上帝话语的权威并未真正在信徒内心掌权，在信徒内心真正掌权的是神父的话，是那些不符合圣经的规条，以至于人们的良心被死死的约束住，没有任何机会反抗任何权威，于是上帝的话语的权威就不能真正在他生命当中掌权，对不对？于是第七层权威没有机会向上移动。但是我要提到另外一个光景，在宗教改革500年之后，现代教会当中第七层权威上向移动的频率却越来越频繁。王牧开玩笑说呢，平均每天在一间教会当中向上移动5次。这同样是上帝话语的权威没有真正在信徒内心掌权，以至于人们良心肆无忌惮的结果。换句话说，让我这样给你一个结论，如果你从来没有反思过任何权威，表明你的良心被死死的蒙住，没有被上帝掌权。如果你每一天都在反对任何的权威，表明你良心肆无忌惮，没有被上帝掌权。你就发现两种情况都没有被上帝掌权。所以这就是在宗教改革爆发了500年之后，当今教会所面临的新困境。一方面，如果你一味的顺服任何的强权，任何的不平等的关系，任何的家长制的作风，那表明福音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而是一种道德主义的压力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但是如果你已经不再顺服任何的权威，不再顺服任何一种平等的关系了，那同样表明福音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而是某一种的自由主义，自我中心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所以这就是我们时代所面对的，前面有虎，后面有狼，十字架的两个强盗，对不对？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间教会要去面对的，这是一个时代性的议题。直到主基督再来之前，坦白来讲，我们都需要靠着主的恩典，努力的在我们中间建立一个以基督为王的君主国，唯独圣经的法治国，议会制的圣约共同体，在地上来见证天上的样式。这间教会要为主的名做见证，要在这个城市当中不断的传扬福音，得着灵魂。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应当彰显天上的柔美的样式，不然即使人家来到这里也会被绊倒，在辅导与绊倒之间选择了跌倒。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根扎的稳，才可以向外见证主基督的时候见证的荣美。阿们。愿主祝福大家。